海内外众圣徒平安。那今天我要从保罗继续讲与神相交，这是第三次，所以如果你前两次并没有听到没有关系，你可以上我们士林喜安堂的网站，有线上聆听可以补听。好，那上一次我也讲过，就是保罗大约是在主后48到49年，他第一次去海外宣教，接着大概在主后的51到54年，他第二次去海外宣教，然后主是借着马其顿的意象带他去欧洲的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后来呢，他下到庇利亚去传福音。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7章13到21节，《使徒行传》的17章13到21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松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一定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那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本来就在帖撒罗尼迦反对保罗，哎，现在听说保罗又跑到庇利亚去传道，就跟来了啊，他们就耸动挑唆这些庇利亚人，所以保罗他就不得不再度的避开风头啊，留下希拉跟提摩太在原处，留在庇利亚这个地方这样。然后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去海边啊，搭一艘起航的船只，刚好这艘船的目的地是雅典。好，到了雅典，保罗立刻差遣送行的人回庇利亚去传信给希拉跟提摩太，叫他们赶快来雅典跟他会合。那保罗孤身一人，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还好他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所以神是保罗最好的同伴，他就与神同行。他都到雅典的城内去逛一逛，他发现街道两旁都是一些泥塑或者是木雕的偶像，而且庙宇林立。希腊帝国的光荣盛世是早于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吞噬了，被罗马帝国所取代，可是他仍然缅怀过去那些光辉的传统，到处呢树立那些英雄伟人的雕像，还有历史性的纪念碑，他想要挽留没落王国的余晖。那保罗看见满城的偶像，他心里焦急，显然这个城市的人很敬畏鬼神，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拜的都是虚空的。保罗急切的想要把真神、独一真神，就是上帝介绍给这些外邦人，所以他不只是到会堂与犹太人跟一些敬虔的人辩论而已，多半的时间他就是在街道上走，遇见人有机会他就传讲独一真神的信息，劝这些希腊人可以放弃这些虚假的偶像。那保罗他一向存这个心智，就是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他遇见那些以比古罗的学士，以比古罗这班哲学家，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组成的，所以呢，人死后这个原子就复散于空中，没有复活这件事，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也遇见斯多亚的学士，这班哲学家认为道等同于理性，他们觉得这个道这个理性呢充满了宇宙之内，而且掌管宇宙，可是他不可能跟人 个别的来往。你知道一般的犹太人没有办法完全打入雅典当地人的社会圈子，融入他们的精神文化的领域。可是保罗不一样，他吸引了希腊哲学家的兴趣，所以他们就特地的聚集在这个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他们当时举行议会的地方，他们聚集在这个雅略巴谷是要聆听使徒保罗演讲他们认为是新的道理。那使徒行传特别提出听众对于保罗所讲的道反应不一样，有的很好奇，有的呢是抱着讥诮的态度，有的认为保罗是胡言乱语，传说外邦鬼神的话。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基督还有复活的道，耶稣基督复活的道，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洗净我们的罪，可是他从死里复活，要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最后有几个人他们贴近保罗，信了耶稣，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与主相交的人，他浸泡在主的同在中，所以他一切的侍奉是从他里面的泉源发出来的，所以会结出果子来。服侍完了他就再回到里面去与主相交，去消失于主的同在中，他无视于周围的讥诮反对或是批评。我们这样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很平安，是一个平和的经历。可是这样一个平和的经历当然不是我们什么也不做，其实在这个平和的经历里头，我们感受到神那个平安的能力的流动，还有神爱的大能，不屈不挠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真正与神相交的人，他才会真认识神，也真的认识神的大爱跟大能，他也相信这份征服他的大爱跟大能会遍及全世界。那保罗每一天与神相交，所以他里面充满神的大爱，他行走在神的大能中，他就是随走随传，他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要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也告诉这些雅典人，创造宇宙万物的天地之主，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天主教把他叫做天主，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创造宇宙万物，他把生命气息赐给人，而且预先定准人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所以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活可以活多久，我们要住在哪里，他都知道。可是他的目的是要叫人要寻求神，我们活在地上一生就是要来寻求神，这才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我们信靠耶稣，神就住在信耶稣的人里面，我们可以在主耶稣的同在中生活、行动、工作、存留。所以我们一生就是继续的寻求神，在里面的这个至圣所与神相交。有一位贵格会的宣教士汤马斯·奇里，他这样讲，他说，我愿意尽我所能用最简单、最温柔、最清楚的口气告诉你们，神是可以被找到的，一定有一个地方是你灵魂最坚固的磐石，平安、喜乐、力量、光芒都从那里发出，那是任何生命都能进入的神圣中心，神在这个中心与你同在，就是在我们里面，神要住在我们里面，神在这个中心与你同在，生命的一切尽在眼底，有新的视野、新的亮光，难以言喻的喜乐与满满的荣耀。所以保罗传福音，有议会的成员丢尼修，还有个妇人大马里，还有其他人信了主。然后保罗离开雅典，大概经过5小时的航程，他渡过了萨伦尼克湾，来到哥林多东部的港口坚格里。那哥林多是一座很繁荣的商业大城，那这个哥林多人跟雅典人一样，他们蛮有世上的智慧。保罗知道他面对这些满了世上智慧的人，不是他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能够服侍的，所以他只能更多的与神相交， 他用圣灵和大能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提到传福音的有权利靠福音养生，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权柄，他宁可死也不愿意让福音的传播受阻。特别是在哥林多这样一座充满利欲熏心的商人所在的大城，他更不愿意落人口实，曲解他的动机，所以他自己是靠支帐篷为生。他早已学会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与神相交，那外面做他该做的事，有机会还可以跟周围的人传福音。那神安排他结识了一对犹太夫妇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原来是住在意大利，可是罗马皇帝命令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他们心境才搬到哥林多来。啊，犹太人会被罗马皇帝驱逐，根据史学家Suetonius 他的记载，就是因为犹太人一直在那里争论耶稣基督是不是弥赛亚，引起骚乱，所以就被赶逐出境了。那这个雅居拉百基拉夫妇，他们也是以支帐篷为业，跟保罗同行，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一起住，一起做工。你知道保罗结交了这对忠诚的朋友以后，对哥林多和以弗所这个福音的传扬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三个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保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微小，那百基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较小者，而雅居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鹰，老鹰的鹰。所以你看，神聚集一群微小的人，可是赐他们如鹰的智慧，一起同工，一起为神成就大事。百基拉跟雅居拉一定从保罗口中得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的智慧之事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就像保罗所传讲的，引领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可以进入与神更深相交的境界。那每逢安息日，保罗一定到犹太会堂劝化犹太人跟皈依犹太教的希腊人，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你知道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膏君，就是弥赛亚。然后保罗迫切传讲真道的时候，提摩太跟希拉他们从马其顿来会合。那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保罗所传讲的道，他们不但抗拒保罗，而且毁谤保罗，就在那里批评保罗。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这样子讲，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然后保罗就转向外邦人传福音了。提多、尤士都跟基利斯布全家，还有许多哥林多人都信耶稣受洗了。夜间保罗在那里祷告与神相交的时候，主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一个与主相交的人，他身上常常有主的同在，这个主的同在就像荣耀的铜墙铁壁护卫着他，所以仇敌就没有办法害他。那保罗传讲福音是拯救灵魂从黑暗出来，可以进入光明，成为神的百姓。魔鬼当然不会甘心，所以又兴起犹太人来攻击保罗，然后这些攻击保罗的人就拉保罗到罗马总督加流的公堂前。那这个加流是当时有名的罗马哲学家，也是尼罗皇帝的老师西尼加的兄弟，他的学识涵养都不凡，而且为人呢儒雅可亲，他是代表罗马文人那种自由开放的思想派别，他主张对各种宗教持一种包容的态度。所以当他发现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罪名不是因为保罗为非作歹或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是关乎言语名目 犹太律法的争论，他就不愿意追究审理，把他们全部赶出公堂了。所以保罗大概在哥林多他住了一年半，然后就坐船到叙利亚去。他在以弗所稍作停留，然后在会堂跟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一些日子，他没有答应。他说，上帝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没有自己的计划，他是完全倒空，把自己弃绝给神，让神来安排他的人生，安排他一切的行程。于是保罗就离开以弗所，坐船去该撒利亚。在船上，他当然继续与神相交，他继续注视神，倾听神，他要知道神下一步怎么样带领他。下了船，他去耶路撒冷问教会的安，然后下到安提阿去住了一些日子。我相信是保罗在与神相交的时候，他清楚知道神要他第三次去海外宣教，大约是在主后55年到58年左右。他先去探访加拉太佛吕家的众教会，兼顾门徒，然后他就来到了以弗所。请我们看使徒行传19:1-20，使徒行传19:1-2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坊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的？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屋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那保罗第三次海外宣教来到以弗所，发现以弗所已经有好些基督徒了。有一个能言善道来自亚历山泰的犹太人叫亚波罗，他在保罗离去以后，他来到以弗所。他很能讲解圣经，但是他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从他受教的以弗所的门徒当然也会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因为一个人他知道真理到什么程度，他也只能把人带到那个程度而已。那么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呢，他们在会堂听亚波罗讲道，就知道他对神的道认识的不完全，就请他来家里把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后来呢，这个亚波罗他想要去亚盖亚传道，弟兄们就勉励他， 也请哥林多的门徒接待他。那当这个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他就问门徒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听见有圣灵赐下来。那保罗所传的是全备的福音，他不止领人归主，带领人信了耶稣。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从天父上帝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保罗不只是带人信耶稣，他还要带领这些信耶稣的人接受圣灵的充满，领受圣灵的充满。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才能够圣灵里认识耶稣，与耶稣相交，可以在灵里看见复活的主。那这些门徒跟服侍他们的亚波罗一样，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保罗告诉他们，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礼。一个人信靠耶稣要先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可是百姓要信施洗约翰来以后而来到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门徒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像今天的洗礼一样，曹牧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要受洗的人施洗，所以门徒们也一样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保罗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有说方言说预言。为什么圣灵充满人会说方言说预言？就是因为圣灵来是要掌管人的舌头，圣灵来是要掌管人的舌头，所以常常有很多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会说方言赞美神为大。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没有办法在智慧和启示的灵里头真认识神。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就没有办法真实经历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得胜滋味。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就没有办法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得胜者，做基督精兵。那保罗是一个天天与神相交，天天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他能够带给以弗所的门徒圣灵充满的祝福。后来他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的时候，也特别提醒他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有些人喝酒喝到醉醺醺的放荡，就在那里唱歌啊跳舞啊。可是保罗说，你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知道被圣灵充满，你也可以哇很喜乐，很想唱诗歌赞美神，跳舞赞美神，可是跟醉酒那个样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你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有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一个常常赞美主，常常感谢主，常常与主相交的人，容易被圣灵充满。而凡事顺服主，彼此顺服的人，才能保持圣灵的充满。这个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经历，乃是一生的追求。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聚会里面都鼓励弟兄姐妹继续不断的追求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要真实的委身于神，我们要天天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保持圣灵充满。你知道真实向神委身的意志，就是那种顺服神的意志，是所有神儿女都可以拥有的。神的儿女他有意摆脱自我，他乐意放下他自己那些天然的想法感觉倾向愿望，他就能够认清神的旨意，而且让神的旨意成为自己的意愿。所以每一天我们一定要花时间与神相交。我不知道过年这段时间你都是忙着吃喝玩乐，还是你觉得哇过年的时间很好，不用上班我就多有时间与神相交。每一天我们花时间与神相交， 让这位充满万有者重新充满我们，让神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我们，这样神可以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知道保罗如果不是天天被圣灵充满，他就没有办法在以弗所同恶势力战斗。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32把以弗所形容成他的战场。保罗他先在会堂讲道3个月，他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可是那些刚硬不信的人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在这个推拉努的学房传道，跟人辩论，这样大概有2年之久。他这样子努力传道的成果就是，一切住在亚西亚的，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你要知道，亚西亚一带的人口十分密集，你要一切的人都听闻主道，哦，这个很不简单的。可是连那个鼓噪闹事的银匠都说，保罗不但在以弗所，而且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使得亚细亚全地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都消灭了。就是很多人他们不再拜拜了，不再拜他们所拜的那个女神，他们都来信靠耶稣，所以他们说保罗引诱迷惑许多人。然后那些制造银龛的胡话的那些异将也都十分恐慌，他们怕他们的发财的路被保罗截断了，连那些巫师啊、念咒啊、赶鬼的行业也受到波及。他们看见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又惊讶又羡慕，甚至有人他们拿保罗擦汗用的手巾，或者是他做工的时候用的那个围裙，拿去放在生病的人或是被鬼附的人身上，都叫那些人好了。他们就看见耶稣比神明更厉害，所以许多人就弃邪归正，公开承认他们自己所做的。还有许多行邪术的巫师把他们的邪书带到广场上当众焚烧，书价总计达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刚我读的经文提到，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他们竟然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恶鬼出来，结果恶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赶鬼的两个人身上制服了他们。所以凡住亚细亚人都知道鬼认识耶稣跟保罗的，所以如果你遇见鬼，你只要说耶稣救我，你一定会赢。以弗所的人都知道鬼认识耶稣跟保罗，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后来保罗回忆他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跟压迫，他说他自己是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所以保罗他不敢靠自己，他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在苦难中，在征战中，你会发现保罗的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他更迫切的与神相交，他单单信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他就是谦卑的来倚靠神，他从神支取那个复活的大能，这样他的灵魂体得着更新复苏，然后他靠着神给他的大能，他可以继续不断的顺服神。虽然他在以弗所遇见的状况很不容易，但是神要他留在以弗所多久，他都愿意顺服神的。神圣的顺服带来许多的果实，其中有两种果子彼此关系非常紧密，就是谦卑跟圣洁，就是谦卑跟圣洁。如果我们想要追求完全的圣洁，像主一样圣洁无瑕疵，我们就要追求圣灵充满，向神完全降服，让神那个圣洁的灵清空我们里面的一切，让至圣的神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 而真正的谦卑是来自于我们对神那个丰富的体验。我们知道神是一切的一切，我们种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念头都像稻草一样不堪一击的，在谦卑当中我们可以连上那个生命的根源。我们知道除非我们降服于神的大能，否则单靠我们自己成不了什么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这样讲，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所以谦卑人是倚靠神的恩惠，倚靠神的恩典活着。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一到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萨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一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
那保罗离开以弗所，他要从马其顿和耶路撒冷，在特罗亚住了七天。他离开的前一天有聚会，保罗讲到半夜啊。那渴慕的圣徒呢，也听到半夜。那有一个圣徒叫尤推古，他是坐在窗台上听到，太累了就睡着了，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死了。可是与神相交的保罗，他就是灵里平静安稳，处变不惊啊。他就是下去看看这个尤推古，然后就伏在他身上祷告，抱着他，然后对众人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你知道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有过类似的服事，我过去曾经讲过。然后保罗又上去擘饼谈论许久，直到天亮才走。有人把尤推古活活的领来，众人的心都得安慰。所以你看见一个与主相交的人，他身上有复活的大能，他也可以借着祷告把复活的大能传递到别人身上。那保罗一行人从特洛亚起行，他也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他要去耶路撒冷，有捆锁跟患难在耶路撒冷等着他。但是保罗就是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就是步步跟随主，要行完主所定的路程。他要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传到了推罗。那些推罗的门徒呢，被圣灵感动，就阻止保罗上耶路撒冷。可是保罗呢，没有听他们，他继续前行，经过多利买来到盖撒利亚，住在腓力的家里。结果他住在腓力家里的时候，有一个先知雅加布，他来到盖撒利亚，他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听见这个话的人都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送死，不要被捕这样。可是你知道保罗他里面 就是非常清楚知道神要他去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跟这些人讲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身上的标志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在殖民时代，一个美国商人叫 John Woolman， 他是反对蓄奴、反对贩卖奴隶的贵格会信徒，他这样讲，他说，如今我学习到顺服带来完全，顺服带来完全，低微地背起十字架，才有可能找到最大的祝福。所以顺服会结出一个果子在人身上，就是这个人会像孩子一般的单纯信靠主。你知道单纯是属灵人所拥有的特质，而且单纯是灵性生命成熟的开始。真正的属灵就是单纯，这样的人他就是单纯的追求主，单纯的顺服主，而喜乐快乐就是具有这种单纯特质的成熟生命的标志。这种人他也明白世上种种苦难，可是他没有用一种消极忧愁的心情来面对，他在里面就是不住地祷告，不住地感谢，所以他心里头有来自永恒的喜乐跟力量，而且他有这样的生命在里面，可以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步步跟随神，而且绝对顺服神。那保罗因为他绝对顺服神的旨意，后来他不但没有死在耶路撒冷，反而因着与主相交，主向他显现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一直想要去罗马传福音，结果神真的做了奇妙的事。大约在主后60年冬天到61年，主让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去了罗马。你知道保罗他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就是因为爱神而愿意绝对的顺服神。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最后他到了罗马被囚，但是后来他又被释放出来，可是后来又被捕。最后他真的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大约在主后64年到65年之间，他为主殉道了。他为主殉道了。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就是过一种绝对顺服神的生活，而这样的顺服会带来真正的平静安稳。我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对父神充满了信赖，我们就是在那里倾听父神的微小的声音，然后每步跟随神。而这种顺服是来自于我们懂得往里面的中心聚焦，我们懂得回到里面的内在至圣所跟神相交，因为在里面这个地方充满了永恒的气息跟安稳。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有好些人，你已经认识这个永恒的神圣中心，这个充满了平安喜乐的神圣中心，每一天也住在其中。不过也许有一些人，你是在生命的外围瞥见这个中心，你望眼欲穿的想要进到这个中心，其实你现在就可以闭起眼睛来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来进入我心中，然后主耶稣住在你心中，你就可以回到里面注视耶稣，这个就叫做进入里面神圣的中心，好不好？你闭起眼睛来，求主耶稣来住在你的心中，然后你就回到里面仰望主，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一切都无条件的交给神。 我带你们做一个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心，求你来住在我心中，永远与我同在。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完全顺服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如果你真正的接受耶稣，那在里面就有这个神圣的中心，这个内在的至圣所就是神彰显他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全心全意的爱耶稣，注视耶稣，领受主复活的大能，我们就能够效法保罗的顺服的生命。圣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为自己那么晚才认识耶稣而懊悔。他这样讲，他说，我竟这么晚才知道要爱你，你这万古长新的美善，我竟这么晚才知道要爱你，你在我身内，我却总是奔物于身外，我在身外寻找你，丑恶不堪的我奔向你所创造的玄牧事物，你跟我在一起，我却不和你同行。万事万物若不在你里面，就根本不能存在，然而我却被他们吸引而远离了你。你呼我唤我，你的声音震醒我的聋聩，你发光驱除我的幽暗。我尝到你的滋味，我便感到饥渴。我以整个的我投入你的怀抱，再也感觉不到任何忧苦艰辛。我的生命因着被你充满而活得生气勃勃。圣奥古斯丁说，我的生命因着被神充满而活得生气勃勃。保罗也是天天被圣灵充满而活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也需要追求圣灵充满。使徒行传5:32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所以我们要存着顺服神的心来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我们要用单纯的信心来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加拉太书3:14提到，我们是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7:37-38说，人若渴了，如果你的心灵饥渴，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让我们都来到主耶稣这里喝这个圣灵活水，要用信心喝，大大的张口，大口大口地喝。主耶稣要供应我们无限量的圣灵活水江河。但愿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被圣灵充满，浸泡在这个喜乐的圣灵的活水江河里。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25首，颂赞诗选125首，有福的
无限欢乐
安静。这首诗歌原来的名字叫做有福的安静Blessed Quietness， 可是我们中文翻得蛮好的。我去看这个原来的英文这个歌词，它也有4节，可是其中我们 中文的第二节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去翻译的，然后他有另外一节歌词跟这里的不太一样，他的歌词是说 What a wonderful salvation， 何等奇妙的一个救恩，在那里我们常常看见神的面，何等一个完美的住处，何等一个安静歇息安息的居所。所以这首诗歌有这样的一节歌词，可是我想这个意思也包含在我们现在要唱的这些歌词里面了。虽然他提到安静，可是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反而激动我们的心，要更多的要赞美他。所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颂赞诗群125首，以后我们还要好好的来敬拜他，好好的来追求他，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除非你有特别的事，否则建议你不要急着离开，花一点时间吧，再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每一节唱两遍好了。
天将降临。